见证，我准备想等到我受洗一年的时候，一周年的时候做一个比较好的见证。上次我跟高弟兄我们两个交谈，我还想这样，可是我算了一下时间呢，等一年的时候恐怕时间给我半天都不够用，我还是早一点的上来比较好。今天呢，我想见证呢，主要是我想见证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叫神的恩典，第二一个主题呢，因为我是医学背景，我想简单谈一谈，根据我的感受，神让我去思考，我想谈一谈，一点关于进化论和创造论的一点，就是神给我的一点启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一次弟兄姊妹们见证呢，我都非常的激动，就是看到弟兄们就是被神的恩典所感动，流出他们金子般的眼泪。实际上呢，我看到以后都非常非常的激动，那实际分明不是他的眼泪，而是我们通过这个眼泪呢能看到神对我们的恩典有多么的丰满，有多么的充分。我们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神都给我们一只杯，给我们一只杯放在了我们心里边，就是就让你去享用。这神呢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对于杯的这个看法，他会对有不同的对待。就像有的人呢，就是尽快去享用这个杯，这神呢就会不断的给你添满。反正我们的杯总是充满的，如果你不去碰它，当然你总是满的，你自己觉得它也是满的，神呢不会给你更多的这个恩典。对我本人来讲呢，我这个信教我觉得挺晚的，但是呢仅仅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吧，我感觉神给我的恩典加起来看，比我前面三十几年我觉得还要丰富，还要丰满。我就在想这个原因，为什么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关爱，在这么短的时间。原来我想了一想，我就明白了，原来就是我这只杯呢一直跟随着我。在我认识主之前呢，这个杯子是一直是满的，我没有去碰的，所以呢主没有额外的恩赐给我。当我认识神以后呢，我就去用这只杯，神呢就看了那有一个很饥饿的一个男人，他已经饿了三十几年了，他那个杯呢他用的很快，多给他加，让他多用。我想可能这是神对我们晚认识神的有特殊的这么一种关怀。我们这里边好多都是做父母，我想我也是父亲，我想我们中国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多几个的话，我们家长肯定会有这种体会。不同的孩子你会有不同的对待，所以有的孩子就觉得这个爸爸多爱那个孩子，这个爸爸关心那个孩子，那个妈妈偏心眼，会有这种想法。实际想了想，这个也非常正常，就跟神对我们对他的儿女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每个人有不同的样子，他会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怀。大概分类吧，我们的人我想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人呢，就是说他有很多的时间，但是呢他没有财富。第二类人呢，他很有财富，但是呢他没有时间。第三类人呢，又没有财富又没有时间。第三类人，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大家体会如何。我们来美国就是都有自己奋斗的这么一段经历。我本人的体会，我就属于第三类，又没有时间又没有金钱。这个神在圣经里说，就是对穷人要有特殊的照顾。对我想他对我们会有不同的照顾，会有额外的关照，额外的那个恩典。这所以呢，我来咱们这个 church 里，我感到为什么大家这么多的感动，为什么我们的见证这么的丰富，这么的感人。这就是说神给我们有额外的照顾，额外的关怀。我在来这个 church 之前呢，我去过一个美国的 church， 一直跟那里去，我就感受到了明显的不同。他们大概属于那种属于哪一种？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一种。就是神当在看到他儿女的时候，那一类的话就说 OK， 你这一群子女们，你们可以自己照顾，你们多自己照顾一下自己，那边还有一帮子女们需要我更多的照顾。我去，结果那时候去那以后呢，我估计可能也许我在他们里面，可能我当时被错归到那一类里边去了。所以在去了以后呢，就是说那段也刚来嘛，有一些我那时候刚来，我就刚买了一部车，这是一个例子啊。结果没开了多久，就结果就一次事故，就把那个车整个给撞毁，并且撞的还是我刚买的全保，刚过了以后，我就把它换成单保，因为考虑费用比较高。刚换完了不到20天，我那部车子就被撞碎了。结果我就想，哦，我当时没有一点没有想，只是比较感觉比较沮丧。现在我回想到，哦，我说可能是不是搞错了，把我当成那比较富有的人，我一共就那么多钱，全给撞掉了。我现在想，
因为
确实人家全是全保，也许是，这是我第一个见证。还有最后就是我给几个我的例子，就是神给我都给我了什么，就短短的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在美国读书知道很贵的，我来要读书，我要交州外费啊什么的。我们学生呢，就是希望得到一个助教啊这样的机会，大家可能好多做过学生都知道。我的那个原来的身份马上就到期了，下学期我马上就要交一门课要州外费 ，UMKC 的费用非常高，大概一门课3个学分吧，一个学分大概是500多好像是，我要拿3门课的话，一下来那就是5-6千块钱，我根本不可能付得起。我就求神，我说神，请帮助我，让我能完成我的学业，请给我这么一个位置。刚刚好，我有一门课呢，可能神知道我需要吧。研究生们没有拿那门课，就比较低的是2字头的一个课。我呢就是正好有一门课呢，他就要求那个要补课才能拿后面的课，把我挡住了，我必须拿。OK， 那我就拿了吧，我就。看来好像是多交了一点钱，但原来我是交中内费，我就把它拿掉了。拿掉以后呢，正好我的身份到期的时候，我就找那个 instructor， 我说我能不能做你的 TA， 我又跟系里谈，他说你可能是唯一的可以选择的，因为什么研究生只能研究生学位的人才能做 TA， 而这个班里好像只有你一个研究生，所以这样我根本就神把这个位置就是送给我，我根本没有去争，去根本没伤害别人，也没有争，我自然就拿到这个位置了，并且呢以后位置是越拿越多，神给我的越来越多，现在我就竟然拿到3个位置，好，几乎是 full time 工作，感谢神。这是我第一个话题，关于神的恩典。哦，我还在想，我们出生的时候除了有一只杯之外呢，我们都被放到了神的这个源头，就像那个什么大峡谷，那个开远叫什么，在那个大峡谷，在那个水的源头呢，它你并看不到那种壮观的景象，就是水都比较细。我就在想，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被放在那里，就看你是不是跟着神。你要跟着神呢，你会看到越来越壮观、越来越宽阔的这个水。你如果只在那待着，你永远看到的只是源头那一点点水。所以呢，我就想，我也建议大家，就是说跟着神走，他的你跟着神的走，跟着他的源往下走，你会越走越宽阔，越走越丰满。我第二个话题呢，我想谈一下创造论和进化论。是先有鸡先有蛋这个问题，好像我在上那个医学院之前呢，我就一直在我脑子里困扰，我就跟大人争，结果我们两个争了大概15分钟，最后鸡和蛋还没有谁在前面，他说蛋他就说鸡，所以我就带着问题我就到了医学院，我就想啊， 也许科学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让我搞懂到底鸡来的还是先是蛋来的。结果我搞了半天，我到现在呢，在认识神之前呢，我还是没有搞懂。三岁的孩子都可以跟我争吵，能把我争得没有话讲。我就想这个世界，我们的人各种这个生命，各种景观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到底是进化的还是怎么来的？如果说进化的，确实也是，它是怎么来的呢？后来随着神给的我基于我学习的知识，还有神给我的启示，我把它两个结合起来，我考虑，因为知识，我们学习的知识也是神给予的，它属于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无限的一个包裹。那么科学呢，在它里边只能说从里边拿出一部分了，它离不开这个神的安排，神的这个范围。就基因工程研究的非常的火热，就是说非常非常神奇。现在美国搞这个科学界投资投了很多，在研究这个东西，基因非常神秘的基因。有的人呢寿命长一些，有的人生病，有的人没生病。这是光在人里边就有千种万，不是千万，是多少亿种，非常复杂庞大的一种组合。没有人最后能把它拿出一个定论了，最后说你拿着这个基因去，你能活到250岁，没有人敢做这个工作。这是在基因工程里边，这是一个还算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再谈到物种，地球这么的丰富，这么多的物种，如果我们拿过胚胎的图片来做那个超声，或者用各种做图片，我想不光是我们分不清，就是搞医学的人、搞科学的人也很难分清楚，在一个在那个早期的胚胎2周左右，这个到底是个人呢，还是一只猴子，还是一条狗，还是一只鸡？他们是非常的相似。这个呢，说明什么呢？在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想让我们的这个地球，让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自然界有一些共同的特性。要不然的话，你想，如果说是进化论，那么这么多的物种，他们应该有每一种动物应该有它不同的地方，完全是应该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雷同。并且你拿过那个基因来做研究呢，它们的元素组成，它们的那个蛋白质各种构成都是一样的，只是呢它们微妙的那个在那个密码，那个基因密码里边编排的有一些微小的不同，这样告诉它怎么去合成，怎么去发展这个个体。这是绝妙之极的这个创作，进化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很难想象的。神安排这个时候，他有他的道理，就是说，他既然要我们这个自然界要存在的和睦，如果要和睦的话，必然要让你们有共同的地方，让我们有共同的地方，要不然的话就差异太大了。另外呢，还有他创造了神创造了一个我们知道的生物链，还有一些人体的免疫系统，还有各种的这种排斥系统，正好让我们的这个自然界呢非常好的那么平衡，这是绝妙之极，真是进化论很难想象的，很难想象能够进化。恐龙为什么灭绝了，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说这个物种的存在呢，这本来这个生物的存在，它会威胁到整个这个生物圈，所以呢神安排它灭绝，所以我们地球才有今天，才有。很难想象，如果恐龙还存在的话，我想也许会就失去这个平衡，所以更显示出神的绝妙。他在安排我们的时候，考虑到了一切，创造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完美，并且呢，在一直在监督着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生物圈的发展，他一直在做微小的调整。但是这样讲呢，是不是就是没有进化呢？进化是有的，但是不是所谓的进化论。进化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就是说在有一天突然就一下子从石头里蹦出来了，是一种好像是一种突变的进化。这种概率呢，通过了大量的数学计算，通过科学的运算，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是创造。但是所谓的进化是什么呢？进化呢是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基因里边给我们留足了空间，就是说我造了我的儿女，我神造了他的儿女， 我在你基因里边给你放好了，你可以在这个规定的范围里边去变。所以那就产生了我们底下我们做的人没有一个人长得是一样的，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命周期，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什么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现在呢就是说比较崛起的一个基因工程，他们做的就轰轰烈烈，我们都知道前几年五六年以前做了一个克隆的羊，做了最近就是说一直在争论要做克隆人。实际这些工作呢就是说它完全是违背了神的这个违背了这个神的宗旨。神是创造一切的，而如果我们人来创造一种生命，来创造一种复制一种生命，这根本是违背的。其实要是做科学的人干脆就最好早点省下这笔钱，不要做这个，神绝对不会保守这个。我们看克隆的动物，它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非常的短暂，它不会像正常神创造的生命那么健康，所以这个根本就不可以做成的事情，就是。感谢大家，我就占那么多时间，感谢大家。
兄弟们早上好，今天一点都没有准备，但是圣灵呢对我很有感动，在做工，所以我想一定要上来。本来想第一个上来，但是他坐得很近，所以一下就上来，然后赶快上来。今天呢，我要赞美主，赞美主对我们一家的恩赐。很抱歉，我在家就很有感动，因为神对我一家真是非常恩赐，对我们一家三代都很恩赐。这种圣灵的感动和恩赐，只有在你信了主以后才能体会得到。所以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不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信主是我最大的福分。我是三年前受洗的，也是在九月份。今天我要讲神对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恩赐。我妈妈呢是最早信主，然后我妹妹信了主。在四年以前，在我信主以前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呢我还从来没有交通过，但是真是感谢主对我的怜悯恩赐，拯救我这个罪人。我呢脾气很不好，从小到大呢是我爸爸把我养大，所以可能是因为和爸爸一直长大的关系呢，性格很强，像男孩子那样，我现在还是像男孩子那样。所以呢很多人看到我说，哎呀，你真是应该是个男孩子，不应该是个女孩子。说对呀，我也这样想过。有时候呢在家里呢，我像男孩子性格呢，所以就很要做主，只有爸爸妈妈的话呢我还是要听的，但是很多事情呢和先生呢我就会有争吵有争执。有一天上午呢，我和他起来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呢就发生了争执，所以心情也不是很好，而且呢那天上班呢就晚了，就比平时晚，当时我们还住在北边，那个我是到那个 downtown 就是 Commerce Bank 上班，所以那个路呢35号公路也是很忙的。从29号公路转到35号公路的时候呢，有一辆车呢就一下子擦到我的前面。那时候因为我在 highway 上29号开呢就是很快，他一过来的时候呢，我就一下子猛踩了刹车，我一踩刹车以后呢，车子就旋转了一下，就转了，就失去控制。结果在后面很多车都停了，在我后面那第一辆车是个 van， 是个比较年纪大的老人，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停在哪儿，他就是全速冲上来的。那感谢主，因为我转了整个360度的时候呢，我人在这边，那个 driver side 是在这边，他撞我的后就是正好撞到那个 driver side。如果是另一边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和大家做见证了。那一撞以后呢，我车子右边的整个都没有了，我那个 lunch box 在我 passenger seat 上面就是 complete smashed in， 根本就拿不出来，就整个这一边都没有了。那后来我就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呢，我当时我就知道我手不能动，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我知道我自己这个肯定骨头断了。结果他们拍了很多，当时很痛，拍了很多那个，做了很多的 X-ray 之后呢，那医生跑过来说，你的那个肩膀骨断掉了。我说 OK， 我说 No problem， you guys will fix for it， right？ 我说你们就回来把接上，没有关系的。然后过了一会儿，做了一些血的那个 test 以后呢，那个医生过来说，他说，我们在帮你准备输血。他说你心脏可能，我们在帮你接骨的时候，可能心脏要帮你做手术。他说因为他说他看到那个 blood spot， 就是那个血迹在心脏上面有血迹。我说你能不能再查一下，我心脏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一听非常害怕，因为骨头断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心脏他说如果要做手术帮我输血的话，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那我当时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所以当时我一听我就说主啊救我。我当时真的很奇妙，因为当时我根本就没有信主，但是因为在家里妈妈信了，所以我觉得主真的很怜悯我。后来呢，他们又把我带到手术室做了，我也不知道英文叫什么，就是说从把你从腿上开一个口子以后，把有颜色的血输进去，有颜色的液体，然后看你整个的心脏运行是怎么样。感谢主，后来出来以后，医生说，你的心脏没有问题，我们只帮你肩膀骨头，打钉子。这件事情就是后来我还做了几个月的好几个月的理疗，很多弟兄姐妹都到医院，然后都到我家里看我，真是感谢主。第二件事情是我父亲的事情，那是一个很大夏天，七八点钟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凉的。我接到，我就正好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说护士说，他说 your dad get stabbed。我当时一听呢，就一下，我想怎么样？他们说你爸爸就是胸口上和脸上被刺了两刀。我妈妈一听以后，我马上就要走，我一听就害怕。结果我妈妈就说，她说赶快，我们来祷告。所以呢，我就后来我妈妈带着我和我的孩子，我们就一直跪下来祷告，说主。当时我已经信主了，真是很感谢主。我们当时一家都信主了，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父亲。那护士说你开车你小心一点，你当心一点。我后来就开着车过去。过一会儿以后，冯牧师、冯妈妈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到了医院为我爸爸祷告。我当时心里真的是非常感激，如果没有主的爱，我们不可能在一起，没有主的爱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爱在我们人的当中。所以后来爸爸的事情也是很好的医生，那天值班的医生就是最好，他们最好最好的心脏专家，爸爸看了以后是没有事情。所以感谢主。第三件事情是在主的福分在我孩子的身上真的是表现出来。下一辈人非常幸福，因为他们是在主的爱里长大的，所以他们会比我们更幸福。我们有时候有很刚强的心，有很多人类的知识去抵抗主的爱，但是现在的孩子们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是在主的爱里成长。我大儿子六岁半的时候呢，我准备让他去学钢琴。当时呢，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说，她说徐敏呢，你一定要考虑好，因为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当时心里想，这有什么关系，所有的孩子都学钢琴，都是这么过来的。学了以后我才知道，每次我们一弹钢琴，我妈妈就说苦海无边。我妈妈就说苦海无边，因为小孩子也不想学，但是呢，大人都逼着他们弹，是很有好处。他们也不懂，因为练钢琴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次呢，我儿子一弹钢琴呢，反正不是又打又哄又气又闹，反正家里就是闹成一团。什么办法都试过了，给他糖吃，用尺子打手，样的办法都试过了。都没有用，但是感谢主。有一次我妈妈说，你们要弹钢琴了，赶快让我们先祷告。这是我们以前没有试过的一个方法。她说感谢主，提醒我妈妈，提醒我。 那一次祷告以后，我们就坐下来祷告，我妈妈就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女儿一个平静的心，求你给我外孙一个很好的像学钢琴的心，然后奉耶稣。我们祷告以后，那次谈呢就是非常奇妙，那天就是那天唯一那天根本就没有吵也没有闹，很快的就把他连过了。所以这以后呢，我想这个办法真的是很灵，真的是很感谢主。以后每次呢在前，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 Brandon 呢，你先祷告一下吧，那他呢就会祷告。每次呢，所以我说他们是对我们幸福，因为在他们还没有很多知识去阻拦神的爱，他们还没有不懂得很多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主。那个每次 Brandon 生病的时候，因为他有像气管炎和我一样过敏，他每次生病的晚上咳嗽，他就会，我说 Brandon 你要不要祷告一下，他就会说主啊，说求你医治我的病，求你让我，他当时是小孩子很小的祷告，但第二天有时候当然吃了药也有用，但是祷告以后第二天呢就不咳嗽，他就说呀妈妈你看我的病好了。所以现在有时候打雷下雨他害怕他都会祷告。那有时候呢我也觉得主的爱真的是很神奇的，有时候 Brandon 和 Austin 吵架抢玩具，我只要一问，我说 Brandon 你看现在神在看着你，你这样做应不应该，他马上就会停下来，就真的是用尺子打用什么叫都没有用的，但真是只有主的爱才能融化他们刚硬的心，同样也是主的爱才能融化我刚硬的心。现在的福分是以前所从来没有的，现在的福分也是以后一辈子会跟着我的。所以如果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话，如果你只要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只要愿意接受他的圣灵会一杯一杯的加给你，永远都满不住，然后你他的圣灵会溢出来，你会让你周围的人都体现到神的爱。我就说到这儿，感谢。
你看到今天我都挑着上来啊，记得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在那边一个朋友一个姐妹也是说，哎南阳啊你应该上去做见证了，我跟她说也许时间没到，那是个请我上来我还没愿意上去，所以今天看我都挑着上来。昨天晚上我都为这个事祷告，我说神啊你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你赐给我的这些恩典，给我这么多的恩赐，我应该给那些弟兄姐妹去分享，所以我说我应不应该上去，他跟我说孩子你应该上去，我站在你的后面你去吧。所以今天你看我的脚就上来了，还得问那个弟兄姐妹平安。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就是我怎么，就是神在我的身上怎么样，我一步一步的坚定信念跟随他信主的。像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不信他，我说我信他，你选择他合不合粉，我一辈子也不合粉，我远远跟定了他，我会这样回答。但是也许一年前或者一年半以前别人问我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怎么这样，哦我还不知道呢，可能我不会这么坚定的回答人家。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和神在我身上发生的作用，他怎么样我坚定信念的。我是1997年来美国的，来美国的时候呢，当时大概是一个星期六来的，但是一般在那个，我们是从那个菲尔维尔阿肯色来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星期五的晚上是一个中文查经班，星期六的晚上是一个英文查经班。当时我星期六的晚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去藏经班，但是下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就有一些弟兄姐妹，记得有一个季大哥，我们叫他季大哥，就来我们家来接我和我的先生。当时我先生已经先来七八个月了，他已经来了七八个月了，但是他对这些已经等了，但是我就听不懂他们说去学 Bible 什么的。当时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什么 Bible 什么的，根本都搞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跟他们去了。一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唱圣歌，唱那些歌，但是感觉那些歌，哎呀，怎么都不对劲啊，好像那个音乐都是一个调，同时呢，就是好像都有点像走调似的，不好听，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孩子也不能笑，反正也就在那里坐着听。然后完了呢，就有一个弟兄叫祷告， 祷告的时候我就看人家在干啥，但是也真的很好笑，我就看他们都在那里啊低着头啊什么的，哎，我就想起了一个另外一个场面，当时我的妈妈是信佛的，我的父母是佛教徒，当时我就跟我妈妈去过一个佛教圣地，那时候是在南约恒沙，我就去了那里，因为是什么原因去那里呢，我也不信，在中国当中我真的什么都不信，但是是妈妈说跟我许了一个愿，让我什么什么时候能考上大学，结果那一年高中毕业我唯一一个考上大学了，然后妈妈说这是什么活神啊给你的，我们给你许了愿啊，你必须去还愿啊，那年的八月份我就去还愿了，考完大学来了通知什么都有了，很高兴，就哎呀这是不是很灵啊，我就跟妈妈去还愿，我妈妈去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场面啊，大家都在祷告跪在那里，我就只好跪在我妈妈后面，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们反正是在求拿些什么香啊什么纸啊在那里跪在那，哎，我看那个场面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懂，也没祷告也没说什么，我妈妈在说，我就看得好笑，我说这些人怎么都在那里对那个空气说话样的，没什么事，就是那里有个菩萨本呢，我说这简直荒谬的很荒唐啊，觉得有这种感觉，当时我来到那个唐津巴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晚上回来以后呢，那些兄弟姐妹都挺热情的，然后就把我们送回来，然后我就问我老公，我说你到美国来信不信这些啊，他说你去吧，去听听有好处，他这么说，他哎我也没问，后面我们俩也就没讨论这个事，我后面就不这么小气了，但是在一些那个弟兄啊姐妹他们都挺热情的，有时候难为情的，就是说哎呀就去了好像不好意思扫人家面子一样的，人家来你家接你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我老公也还挺热情的，我就去了，又去过一大概去过一两次，觉得也没什么太多很乏味啊，后面我就问我老公，哎，我说这些人跟信迷信也差不多啊，我说你怎么也信这个了，我老公有点点动摇，因为我看到他的床头经常摆一本那个 Bible，哎，我说你也怎么信这个了啊，我就这么说，当时我就哎，我以后接不去了，浪费时间，我这么说，我宁愿在家里看看英语啊，因为我刚来我说我要去考什么什么，然后心里想在那里打算啊，要去考考托福啊，去读书去啊，然后我也就后面就想正好就去打工了，有个机会一个朋友介绍去打工了，结果我就远远也就没去过那个藏经吧了，但是在打工的过程中呢，就是说那个工作很艰很忙很累啊，就是很艰苦的，同时你像我在中国大陆，我是在一个大学里面做老师的，就是教书啊很轻松，一个星期就四节课，我是教心理学的啊，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工作很辛苦，同时回来以后心里一种不平衡，总是跟老公哟你怎么把我搞到美国来干这种活呀，总是心里就不平衡，有时跟老公抱不平衡吵架，急着下子就想回去，经常跟他说哎呀给我买机票了回去了，我想回去过好了，就这么经常跟他吵架啊，打了大概一半年的时候，可能一个是工作很劳累，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个环境变迁，心理压力也很大，就是觉得希望在哪里很渺茫那种感觉，又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是经济方面也不行，我老公就是拿了一点资助，但是我没有钱，如果我一直上大学的话，我想学一个好点的专业的话，可能上计算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比较流行的那些的话，就必须要自己扣学费，当时我们就没钱，我就想挣钱打工挣钱把学费挣够了以后再去读书，但是我是这么想，所以一个星期就打了五个整天，那个时候那个餐馆很大很豪华的一个餐馆，在我们那里是最大的一个餐馆，进那个餐馆还挺难的，但是我进去以后打六天，大概是又为孩子啊，当时个身体也挺好，又比较年轻了，那个老板老还加班，所以累了累怕了，每天回来那个脑壳里边总是那个音乐啊，餐馆的音乐啊，很失眠，有段时间就失眠了，结果没过大概是我来了半年的时候，那一年的十一月底就得了一种病，甲亢，甲状腺机能亢进啊，得了那个病以后。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输胆管肿大不能吃，得过甲亢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得了甲亢的话就能吃，又瘦得特别快，那是新陈代谢快嘛，但是我又不能吃又瘦，我当时的是116磅来美国，但是当时的两个星期下来只有80磅，最后是78磅，就是只有皮包骨了，下楼都很艰难，当时的是一个圣诞节的晚上，那里有一个刘教授， 他来自于台湾，他们夫妇俩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就在那个长青坝的负责的，他就来我家跟我煮了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我需要的东西啊都给我带来，然后他们就在那里陪我，问我都是我也没保险，他就问你要不要去看急诊什么的，都是我下楼都很艰难，就是说我当时我就晓得死了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跟我老公说，如果我死了的话，你把我所挣的这点钱你就寄给我父母亲，我说我没有任何别的牵挂，我就都是都这样说了，但是那个心真的是很破碎了。在那样的环境下，那个刘教授刘太太在陪我陪了一个整晚上，到第二天他们担心我怕有什么太多事故，第二天我说我当时很感动很感动，我就跟刘教授说，我说刘老师，我说我不知我真的不知道圣经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个耶稣基督啊，但是我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基督之光，我说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基督徒，就像你一样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我一字一句讲出来的，因为我当时很感动，没有人能像这样的朋友，像这样的人比你的亲人还亲，在国内的话只有亲人才这样来陪你来看你，你需要的他们真的不付一切代价都给你去买，只要你想吃的，但是我就跟他讲了这个话，但是我讲完了以后呢，我自己想我一定要是个基督徒，这是比较压力大啊，但是我还是试着我就试着去看圣经，在那个情况下我就试着看圣经，看圣经我把中文的圣经就是这么看小说一样的就这么跳看了一遍，看了一遍以后我真的得到了很多启示，然后我就从中得到了一点，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说我在中国学历史的时候我也没见过那些人，也没有见过那些事实，我为什么就信他们呢？因为我受到那种教育，那么我看了拜佛之前你看神的一些历史和前后的对照，我说这前日就是很神的东西，我说这个是拜佛里面的这些东西这么有深高深莫测，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去接受它呢？所以我用这种乐特就首先压迫自己信他，我就接受他，必须要接受他，因为这是历史，是记载着神的神迹的历史，拜佛这本书，所以我首先就信他，但是这个信是强迫自己信啊，不是完全的信，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说，但是我病了整整四个月以后五个月以后我就又，但是我当时我就在病中好了一点的时候我就去又去藏经班了，那是我主动去的，我就跟刘老师说我要去藏经班，然后他们来接我老公，我们俩一起去了，但是那一次我感受很深，就是这个这一天晚上跟前面的就决然不同，当时我就他们在祷告唱圣歌，我一听那个圣歌啊，就是他，我的心就是很感动，很打动我的心。那些圣歌就不像以前听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就那个祷告啊，好像字字句句都是绞在我心坎上样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我一个变化，就是说这是神在我，就是说感谢主给我这个恩赐，给我这个圣灵，可能已经有一点圣灵进到我的里面了。可以说，因为我的心门已经打开了一点点，可以强迫我自己信吗？就打开了一点点，圣灵已经进入了一点点，所以我接受他，听那个歌，听那个祷告，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星期五的我又去回到我原来地方去打工，但是星期五的晚上我没有机会去，我有工。星期六晚上我去英文查经班，大概就连续去了一个。半年左右，我自己就很有感受，我就主动的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她是个美国人，一个女孩子，大概就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我就跟她讲，我说我要决志，我要信主，我就这么跟她讲。她说你真的想好了吗？我说是。然后她就悄悄的把我带到一个房子里，跟我决志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她送给我本书，告诉我怎么祷告。当时我是接受了以后呢。这个变化也不是很大，就是说自己好像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一种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九一个神，就是神就是让你一步一步，就是说你不信嘛，他如果要拣选了你的话，就是让你一步一步的去信他，所以我这是一个步一步的在变化。我自己主动提出来要觉知，好，觉知了以后，他就带第二天早晨，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带我去那个一个美国人的教堂， 当然我就说一句感受啊，就是我来这个教堂，这是我第三次来，插一句，就是我第三次来这个教堂，我很喜欢这个教堂，我很喜欢这个中文的教堂。那时候去美国人的教堂，那个感触不一样，因为毕竟那个文化背景啊、语言啊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好像就是还是有些区别，感觉不一样。我去那个美国人教堂，但是听那个圣歌真是很美。我这个人很坚强的，也是比较性格比较刚烈的那种人啊，就是比较难以掉眼泪。我记得我第一次掉眼泪就是在那个教堂里边，我觉知的第二天去教堂，然后那个朋友亲自来接我去了，以后我看那个听那个歌，我记得那一个歌是 Jesus died for you and me， 我听了这个歌以后啊，我当时个整个心都我在感动，我就说眼泪刷的就掉下来了，我再也唱不下去了，但歌子就是说 Jesus died for you and me， 哎呦，我说这个人为什么为我死，为我的罪死，好感动啊，都是我的眼泪就刷刷的在流，一直那个歌唱完，我的眼泪一直不住的在流。然后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是圣灵已经进到你的里面，是神在你作用。我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只有当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感动的时候，你听到这个歌才会掉眼泪。一般情况下，我说很难掉眼泪，我是个很难掉眼泪的人啊。然后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说我这个过程就是98年，大概是98年，我觉知的时候是98年的7月份，然后接受了，但是呢，就是说自己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时候，哎呀，看周围的那些朋友，有的不信神，哎，又这么过得也挺好，哎呀，又有点动摇，就是整间的一点动摇，一下有动摇，一下有信，那种半信半疑啊，在那种挣扎中过。但是神可能就知道你这种挣扎，他就又让你坚定你的信念，怎么去信。然后呢，就是九九年我们就要了一个孩子，到时候我要孩子的时候呢，我的甲亢那个指标不正常，就是那个知道甲亢，有医生搞甲亢的那些医生都可能清楚，T3 T4啊，还有就是那个 TSH 那个不正常，但是我已经怀上孩子了。那个 TSH 它的正常值是0.35到5.40之间好像，但是我的值是28点多，所以很吓人，就是我很担心很担心这个孩子的正常是否正常，经常在那种噩梦中，哎呀，发现孩子不正常，有时候梦醒来了，但是我当时因为我觉知了，我就想我一定要但是在此之前，在我要孩子之前，我已经跟一个朋友说我要受洗，因为当时我这个人就是说我要信我就要全心全意的信，不能够半信半疑。有个朋友跟我说，如果你受了洗的话，也许这些疑问，就是你这老怀疑的那种，可能就会打消。哎，我听了这个以后，我就说我要去受洗，跟那个我的那个英文藏经班的那个老师说了，然后他就带我去受洗了。我记得受洗以后呢，哎，我感觉看我有没有太多变化，就是是不是还有怀疑啊？所以我就说受了洗了，但是感觉好像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就是还是有时候还是有点动摇。我经过每天还是祷告，我说神啊，请你给我这个 faith， 就是给我这个faith， 就是给我那个信心。我说我一定要坚定信念跟随你，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老怀疑，我就老跟他说，因为我这个人我的理性比较多，老爱去思考很多问题，一小小哎又不信了，就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很难，就是很。就是自己很烦恼的，如果说你是这种半信半疑都会很烦恼，所以呢就5月30号6月1号我不记得了，就受洗了。受洗以后呢，就是8月份我们怀上孩子了，那时候我就天天只能够祷告，靠祷告，我说神啊，我有很多罪，因为我怀疑你，但是你也知道我，你不会抛弃我这个孩子的，我说你一定要随定我的祷告，我说你是一位随定祷告的神，是一位赐平安赐福的神。我就经常在我散步也好，在我做事也好，我一有点点高兴的事我就感恩，然后有点点事我就向他祷告，我自己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我就向他祷告。我就2000年5月底我的女儿出生了，出生以后当时我医生还没给我看的时候，我都还在怀疑，我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健康，但是当医生把这孩子抱给我一看以后，哇，我说我第一句话我就说感谢上帝，我用英文讲的，我说 thank God， 然后感谢上帝，哎呦，我是真的神给的我这个，简直就是一个活的见证。我说我为什么还怀疑呢？就在这个，我又心情又坚定了一步。 所以我就很神啊，我说真的，你随便了我的祷告，我所祷告的你的全都给我了，我女儿又健康又活泼又长得挺可爱又聪明，所以我就说神啊，真是我感激，这个事心情就进了一大步，我自己这么说。然后呢，另外一件事就是让我现在能够坚定心里跟随他的第二件事呢，就是我的丈夫今年的元月份找工作，大家都知道今年找工作都不很容易，我先生的 background 还是挺好的，他是一个数学的博士加上一个计算机的硕士，在那如果是在99年或者2000年，那找一份很好的工作别人不那么搅着要，但是今年1月份到就开始就不好找工作了，到时候就不好找。在那样的情况下，一个如果我先生又申请毕业了，申请毕业了以后，因为来到从大陆来的留学生大家都知道只有1年的那个就是实习期，如果这个实习期一过了我们就失去了身份，我又到时候在家里拖着个孩子，也没人帮忙，又不能到又不能出去干事，所以又不能去读书，心里就很烦。但是我就晓得了，我为什么不祷告呢？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神呐、啊，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我说你不会让人走到尽头的，我说你不会让你的儿女走上绝路的，我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处境啊，我先生已经申请毕业，然后呢找工作又没有什么信息， interview 是有，但是真的最后给你的答案都没有，就是因为考虑，因为我们是身份是 F1 嘛，就比较难整。当时的我就说我没有 keep 身份的话，第一个我跟我老公说，我老公都是个很急，有什么急的是，所以当时我在那种情况下，我说神呐、啊，我不要任何别的，我说你就赐给我平安，我只要有一颗平安的心和一个清醒的头脑去办我所办的事情就行了。我就天天跪下来，当时我说信，我老公不信，他不跪。有一天我就把他拉下来跪着，我说跪着跟我一起祷告，我说就求他赐平安给我们，我们只要平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心情一定要冷静，不要太惊着烦了，晚上睡不着觉那是不行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真的这个神是听随便祷告的神，他给了我平安。在那样的日子，真2001年，就是今年1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才他拿到这个就这个大学的 offer 之前，这4个月我完全是每天晚上跪下来祷告，哎，我每天都是莫名其妙的高兴和很快乐，天天都很平安，真的那种平安，你自己都说不起来，我为什么的，我一生的没有这么平安过。每天我就很高兴，我还跟安慰我老公，我说你不要着急，在美国饿不死的，我说我们只要有一点点钱，我说我们拿的那点点积蓄还能过一两年，我说我可以去读书，我说现在我就只要神给我力量给我智慧，我要去复习考托福，我考过了以后我去申请奖学金，我就可以去F1嘛，这样的话我们身份就又会翻过来了，这样的话也就能在这里待下去啊，我就这样跟我老公说。然后我老公天天都是愁眉苦脸的，但是我就说你有一天我就把他拉下来跪着，我说祷告，我说这个是你就跟我一起，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我老公这样跟我祷告，哎，他第二天跟我说，哎呀，我昨晚上莫名其妙睡得挺好，我说就是因为神听了你的祷告。所以我们这几个月过来，我基本上就是很平安，并且我们星期六啊星期天还出去玩。然后我今年4月份我又考过了托福，真的是神给我的力量，因为我有个十几个月，现在我的女儿才是6个月，那个时候好像是有1岁还不到，你想有这么小的孩子，我先生就天天出去，一早起来就出去就找工作去，网上天天查啊查啊，他根本没时间帮我，我要个孩子，我想考托福是很艰难的，但我以前又没有好好复习过，但是我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每一天只要我有困难我就向神求，神真的只要我问了的，他认为是 yes 的，他基本上都给了我。所以我4月份过了托福，并且还是第一次一下就过了，哎呀，我说神啊，真是感谢你，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会有这些，我都是你给我的平安，是你赐给我的，这个考过托福这个也是你赐给我的。所以我老公好像通过这一些以后，我先生在这个信仰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他以前是 against 觉得基本上，但是现在真的他也天天祷告，并且有一天他跟一个朋友，一个经常跟我们交往的一个 啊，很爱神的姐妹，她是一个美国人，跟她讲我要觉知，她已经觉知了，跟她一起跪下来觉知了，所以这就是神接近了我的信念，让我跟随他坚定不移。通过这么一些，我觉得神真的，只要他认为我在这里，就是说总结一下我的感受。第一点，我跟我老公也是这么说，第一点，你要无条件的信靠这位神。我自己的体测啊，第一，你要无条件的信靠他，只有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他才垂听你的祷告，他的圣灵在你的里面，你祷告的时候，你跟他交流的时候才容易。如果你有时候又怀疑，一下又信，一下又怀疑，这样的话，他认为你对我都是试探，你对我都是信，那他可能不会听你的祷告。当然，这个我也不能下这个结论啊，但是我自己的结论就是说。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你要无条件信靠他，不要有什么疑怀疑，他才能随便你的祷告。你像在 Bible 里边，他反复的强调了一个信字，你像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信，是不是？还有就是说，你们本福恩因着信才得到他的一切，是不是都是信的问题？所以这个信字很重要。我的体会就是，我以前为什么在99年我要这个孩子之前，我认为都是半信半疑，经常半信半疑。但是后面我慢慢的就是说，神，这是神在我身上起作用，是让我坚定信念跟他，都是他给我的。我认为信心来自于他那里，所以当我信靠他了以后，没有任何怀疑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他才能垂听你的祷告，他才赐给你平安。当然，有些祷告他不一定能起作用，就是说你非分的祷告，他认为也死的，他一定会给你。但你信他，你信了他的时候，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说一定要祷告，每一天你必须拿去半个小时跟神交流。不管你的喜乐也好，平安也好，和你就感恩，当你有苦有要求的时候，你自己所需要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交流。反正我认为一定要保持祷告，每个一天一定要有一半个小时左右跟神交流，亲近他，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一点呢，就是施和给，就是说你给人家和你所得，这个神真的都给你预备好了。我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正好要搬家了，要去那个亚特兰大，到时候他们家就没米了，油盐柴米全都没了，没了呢，他们到时候就说，哎，梁阳，我要到你那里拿一点米，我不想去买了，我们只过一个星期，因为下大雪了，本来我们想明天就走的，本来下大雪了就走不成，因为去年的雪大家都知道很大嘛，下大雪了不能走，所以他就说，我说你拿吧拿吧，到时候就我们家里大概还有一半袋米，我说你拿多拿点，他就拿了，大概就是基本上拿走了，还有油，我说你就把那个油就拿走，我去买就是了，因为我还住在这里，我可以去买。我就有这样一个体会啊，就是说这一切小小事情证明神都给你预备的，你不要去愁，只要就是你给人家的，也许神会从另外的渠道会给你。就我把那些米也全拿走了，基本上就是我们还运了它就没了，我记得，然后油也全拿走，我就跟我老公说，哎，我们都要要去买油买米了。结果过了两天晴了，那个朋友就要走，结果他就全都给我拿回来了。所以我就说，你只要你就是施和得啊，这个神有时候你施给那些朋友需要的朋友，那个神就会加倍的给你。还有一些小小的例子啊，就是像我女儿的一些用的东西，那个荡秋千的呀，一些那个玩具，不是玩具，是小孩子用的那些什么提的那个，就是 car seat 那个。我记得当时候我有一个邻居生孩子了，他是从上海来的，也没买保险，很艰难，刚来就又要怀上孩子，又有人机会。结果我就我女儿在用的那个一个 swing， 就是个荡秋千的东西啊，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人家了。我女儿其实还可以用，我就给她了。然后呢，还有一个那个 car seat， 当时候我们买的是49块钱在那个沃尔玛买的。我说他的朋友就说，哎，我运一下就给你，我说你拿去运吧，你不要买了，就给他，全都给他了。后面我记得我老公就还
还有点 complain 我，他说你这个东西可以留着给下一个孩子用会什么的哈。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说你不要着急，我说也许下一个孩子的话，也许会有的，神都会给我们预备好，那些朋友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别人只需要帮忙，别人刚来没钱，我说就给他们好了。我就跟他说，我老公就当时哎，好了，明天神会给你的了。当时他还不怎么相，不是完全信啊。然后我就说，哎，结果没过多久，另外一个朋友他们搬家，就把那个有个男，就是那个 concede， 就是大概不没有我那个好啊，但是都给我，他说你拿去吧，你如果下还要下一个还给留着用的，他就不知道我给人家了，但是他就给我了，这就是神的恩典，知道吗？就从这些小小的例子啊。就是说如果那些有些朋友要需要的话，如果你也有困难，你自己同样也有困难，但是你把你所要的有给人家了，神都知道的，他会给你预备好，总有一天你得到那些东西也不会太难，即使你。所以我就说跟兄弟姐妹说，就是说在这里的那些姊妹们说啊，就是说你要不信的话，首先第一点你要无条件信靠他，第二你要决定，就是说你要祷告，跟神要有亲近，每天都要有一个半个小时左右的交流。然后呢，就是那个施和给、施和得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朋友需要的时候，你要慷慨解囊，就像原来的那些基督徒朋友帮助我们一样，应该去帮助别人，神都会给你预备好的。好了，我就表达这样。
兄弟姐妹们平安，因为我就是在这里大概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下个礼拜我就要回去了，所以我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还想跟弟兄姐妹们交谈交谈，把我的体会，把我的这个见证呢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今天是我的非常心情非常喜悦，大家都知道我的太太今天受洗，这点也是我所想不到的。我想呢，这个神呢是真是听祷告的神，只要我们信心称作的时候，我们活下来祷告，神总会是听祷告的，总会成就你的事的。那么我下面呢，我讲几点。第一个，我在没有信神以前，就是啊，没有受浸以前，也不是没有信神。实际上，我信神的，从我心里来讲，我信神的事情，自从我前年来美国探亲以后啊，我的心里面就开始信神。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受浸，我回到国内去的时候，我们的女儿吕茜给我送了我圣经，送了我一些属灵方面的书，那我带回去看了。我是圣经是基本上天天读的。那么我也会祷告，因为这些属灵方面的书都介绍了怎么如何去祷告。那么有时觉得把自己的尊当、把自己的困难托付给神。那么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我的祷告信心呢，我觉得啊，我自己祷告的信心呢已经大到就像那个泄露的那个女人在摸一个耶稣的那个衣服，那时候的信心真的。哪么那是哪一次呢？就是因为我第一趟来的时候是去年12月9号，我是12月大概是2号左右吧，我们从我们家顿时要坐公共汽车然后打的到那里去，结果我们打了两部的，把一个这一部地上把一个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包都在汽车上面了。那个包里面呢，护照、飞机票，还有一些钞票，就是美元呐、一般的，因为当时我们因为很急很匆忙，结果呢那个车的牌照我们都没看的，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小小的马鞍山有4000多辆这样的的士，那么我们打电话到这个管这个车辆的部门，叫我们那叫交警队了。那么去打电话问，他说你怎么找到的？你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号码，那怎么找到呢？我们4000多辆，他说怎么找？没办法找。当时你想，这个心情是非常焦急的，我们已经是陷到绝望的程度。如果说虽然那里面东西这个价值不是太大，但是很重要。如果说我们要再去办护照，办签证的话，那么我们女儿是12月底预产期，我们主要来的这趟目的就是要帮助他们。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一个周期就要好几个月就要过去了。所以当时我们心里面觉得没办法了，我的儿子和我的这个爱人妹妹的小孩 小孩呢，两个人就站在那个那几个路口，就在找这个，就怕能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司机。你想想，那是大海里捞针啊，真是绝望。我结果实在没办法，我坐下来祷告。我就我说神啊，我说你在帮助我，在这个时候我已经陷入绝望了。如果说你能够怜悯我，给我恩典，我说能够把我这个包招回来。那么我下面还有一句言语话没有说，就是如果说要是这次能够成功他，我就信你了，我就开了。就是对神起的条件，这个是当然是不应该的，对吧？但是当时像我们家人，就是就得要那么，就是有那么个想法。结果真的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时就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人的道德水准，这个回大陆过的人呢、都了解，没有在大陆生活，像你们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对我们大陆的这个人的精神道德这个标准啊，不是太了解。那么像一般的像这样的是很难很难找回来的。当然也有个别的，有一些心地比较凭他的良心送回来的。那么我们祷告过以后呢，大概是十一点钟的时候，我的儿子要回来吃饭了，大概十一点多吧，要回来吃饭了。哎，结果就在我们家，离我们家还有100公尺的地方，这个汽车就停在那里。而且呢，我们的包就在上，因为我们摆在后面座位上面嘛，就摆在那里啊。你看奇妙不奇妙？所以当时我们心情，你看高兴，那个司机当然他不在了，我们心情高兴的说，这个感谢神，深圳的帮助了我们，对不对？所以就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为我们女儿的工作问题，今天呢我还是要给大家交代一下。我们女儿因为她怀孕生孩子，结果一直到今年才开始找工作。现在美国的经济形势，到处每个很多公司都在裁人，所以找工作非常难找。不是因为她没有身份就是没有这个绿卡，就是他没有工作经验，因为他们刚刚从学校里面读书出来，哪里有工作经验呢？对不对？往往被拒绝掉了。所以为此呢，我们这个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祷告了，他自己也祷告。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查经班啊，两个查经班，一个姊妹查经班，一个这个我们小妹家的叫准男婿的查经班，我们都在给祷告。哎，结果呢，主还是给了我们，主是听到我们祷告了。给了我们女儿在波士顿找了一份工作，这个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我说虽然她现在要离开，跟我们女性两个要分开，但是呢，我想这个里面主的美意我们现在还暂时看不到，就除了她给了我们工作以外，这个美意我们看到了。但是他们分开的，我想主的一定有美意在里面，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些事情呢，就主给我们的事情，我们不一定马上就能明白的。所以我想你主呢，他是听到我们的祷告，这就是第二件事情了，对吧？我的就是我们祷告，主呢也答应了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太太的信主啊，我们太太应该说是就是她个性，从她个性的上，她就是她有自己的主见，就是如果说她认定的事情，一般呢很难说服她的。因此呢，在她信主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不强迫他，我只为他祷告，这个是真的。我没有强迫他一次，我不是叫你要受浸，你一定要受浸，对吧？我已经信主了，你非要信主，对不对？没有那么要求他。但是呢，我给他祷告，我是真诚的祷告啊。在这个我们的夏令会上，我也为他祷告，我是真的流泪为他祷告，晚上我为他祷告。就在他就今天受洗节之前啊，我们星期三这个姐妹的查经班上，冯斯摩芬啊，这个冯牧师，我们兄弟姐妹们都在跟他说啊，云弟姐妹也都跟他说，他呢没有表态。那天晚上回来，我帮他干什么呢？就是我帮他，就是我建议你，我说你应该多圣经的垃圾吧，应该怎么去多？不是叫你现在你把圣经所有的圣经一并读完，叫你读的你脑子里面稀里糊涂，对不对？我说你重点你应该多拿几本，然后呢，我又介绍属灵方面的书，就帮助你理解的这个书应该是哪几本啊，看哪几本。然后呢，我跟他谈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啊，我们就在睡觉前。结果呢，他并没有表态，那就是 真的，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晚上就是在小梅家，我们那个查经班上，对不对？我很突然，结果他一进门，冯四摩就握握他手，大概跟他讲了几句话，他就他要收经了，决志收经了。哎，当时我因为我跟冯牧师我们在谈话，在那边那个过谈话，我看他笑嘻嘻的，跟冯牧师那么高兴，云的姐妹他们都去拥抱他，那我想心里面有戏了，啊，我心里想心里有戏了，就我还不敢完全去信他。后来他过来了，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你？他说谢谢。我当时我的心就放下来了，我心里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我们两个，我们家里面女儿女婿信主了，我们两个在信主，再回去再把儿子信主，那我们全家都信主了。哎，就我们两个来说，对不对？我们真是辛苦劳碌了一生啊！你看我们这个样，好像现在很喜乐，对吧？实际上我们所经历的太多太多了，即使是我们退休以后，我们心里的负担，我们的犯罪感也经常不断的，所以这个震荡就和罪啊是捆绑了我们，使我们的心里面一直不愉快的。虽然别人看起来好像你啊女儿女婿又在美国，你退休这个你们两个人工资也蛮高，你们应该生活得很喜乐，实际上根本不喜乐。真的，我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重担呢太多，老是捆绑自己，使自己呢解脱不开。那么这样呢，我们现在信主以后，我们两个起码就全家我们都可以在主的面前歇了，我们的重担都交给主了。那我们以后的路呢，交给神，对不对？我们平安喜乐，所以就是主的恩典。我们虽然为他祷告，他的信主不是我的功劳，也不是啊，这个当然姊妹们给他的帮助也是，而是没有神的恩典，我想今天他不会受尽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呢，这个你只要信心称作祷告向神求，神一定会应许你的。尽管有时候你的祷告可能神的暂时没有答应你，没有应许你，但是要有耐心。我们为女儿工作的事情，你要我们祷告了多长时间？从那找工作开始我们有点急，后来一祷告心里面又不急了。刚才这个姊妹也说的，我真有这个感觉。一开始女儿女婿和我们的太太总觉得我性格比较急，他认为好像你为他们的事情那么着急，包括我的一个跟我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的，我们一个四川成都大学来的，他呢也做过工作，说你不要为自己的事情那么操心。哎，后来我越祷告越觉得心里面这个很轻松的，就是找不到工作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我想我们只要求主，主是一定会应许我们的。所以呢，我说呢，这个只要我们这个信心十足的坐下来祷告，主是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像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自己好像还不觉得自己的变化，实际上呢，我们受浸以后，我们的身上就打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我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证明。我虽然当时我在我们家里面呢，就是在我来大概前两个月吧，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今天我以前讲过，但是没有详细讲，我再讲给大家听一听啊。当时我虽然没信主，但是呢没有受戒，但是我心里面是信主的，我的女儿女婿他们是信主的。有一次我母亲去世，就是我母亲是八月份去世的。那么呢，这个我们那个地方呢，我们中国可能大家不知道了解过的，就是人死以后，他的亲属可以呢找了个富婆去把他灵魂招回来。我们家里面那个叫超娃，我不知道这个几个字是怎么写啊。就是那个富婆呢，她能够把说是她说是神呐、啊，她说是什么神附了她，然后呢，去把我们的这个母亲叫这个魂召回来。结果呢，那天呢，我当时我讲，那我去试试看嘛，对不对？我就跟我太太两个去了，去了以后呢，当时前面已经排了大概七八十来个人了，就是我们坐在那里就听前面他给前面的人在招魂。就招了以后呢，哎，他就是心怎么打哈气了，又嘴里面又烧香了，大概是，然后呢，就那个神就附了他，他就开始讲了，说是来了。那么 他就讲话了，就是你问他是他就答。据我们当时听的，后来就是我们也关心他们，就是讲的准不准，对不对？结果呢，他们的前面几个人说他讲的还是蛮准的啊。这个也有可能他是哪个鬼附了他，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对吧？鬼是肯定有的，对吧？因为有鬼才能有神呐、啊，没有鬼，这个鬼就是要神来管他，对不对？那是不是？所以，那么结果呢？轮到我了，我是倒数第二，后面还有一个女的，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前面人都走掉了。他愣累了，他那个蛮累的，好像是，就没有他休息一下，然后喝点水，要出去清醒清醒，然后呢，再来。在求哪个神，说神是来扶他，结果到了我们呢，他怎么搞也上不来，就说那个他说那个神上不来，他要，然后他就怀疑了，他说你们这里面有没有哪个姓基督的，就基督徒，是基督徒，那我也不好撒谎，对不对？我说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呢我的女儿啊他们都是基督徒，结果他就不想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我还没有信主呢，但是呢，他那个鬼啊，已经看到我身上有神的这个圣灵在充满我了。哎，你是不是嘛？这个我讲的这个话都是真的，没有一句是假的，就是我亲身经历的那个事情了。所以像我们信主人，就是已经受尽了身上那个记号，那是肯定的。这个别人呢，可能你就明显的看不到，但是你趁他这个。所作所为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但是真正的那个鬼啊，他是能看到的，他是害怕的，真的啊。所以我今天呢，这个在这里呢，除了就给大家简单交谈以外呢，我想跟大家告别一下，因为我们来了有十个月了，这个感谢主，我们今年在这里全家喜事不断，靠主的保守。所以我第一个感谢主，另外一个我也感谢你们这些兄弟姐妹给我们的爱啊，你们就主记住你们，把你们的爱留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也感谢大家。那么在这个一辈子前呢，我心里面也非常难过，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这个十个月，请大家之间的爱心这个感情在我们回去呢是很难找到的，所以我非常留念这里。那么我在这里也表示是，除了感谢之外呢，就如果说在座对有机会回大陆去看看，我的地址我留给福摩斯这个林弟兄还有小梅姊妹来，大家可以我的电话的地址，欢迎大家到我们家里去做客啊，谢谢大家。
兄弟姐妹们平安。本来想把第一个就是讲话的那个机会想先给那个今天受洗的姊妹，但是没想大家呼噜呼噜都过来，我赶到最后一个。但是我觉得今天如果不上来，我心里会非常的不平静的。这次所以再占用大家几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信主以来第二次来做见证，第一次的时候是受洗的当天，然后这次是两年以后零一个月有一个星期的日子。所以我觉得对主来说，我确实不是一个很勤勉的一个女儿，但就是这么样一个不配的人，主还确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特别是有的姊妹和兄弟姐妹可能会知道，我在月底的时候要来离开这个城市，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以心情非常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很激动。特别是这个星期五发生的事情更让我非常有感动，因为知道我要离开这边嘛，我们中区查经小组的陆永波弟兄还有武雷弟兄就说大家可以聚一下啊，因为下两个星期我有事情不在这边，特别趁着另外一个张华姊妹她的小宝宝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聚会一下，我当天的挺高兴挺好。但是没想到武雷呢星期一给我打电话说呀，我们星期五的查经聚会改地点了，从陆永波家改到季弟兄家里面。我当时听起就咯噔一下，他说是因为是那个北区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为你送行。我当时心里真是咯噔一下，我说这多不好意思啊，我怎么能够受领得起啊。 所以放下电话以后就跟主祷告，我说千万淡化淡化这件事情，不要说太那个强调。所以让这一星期当中，我也没敢给弟弟兄家里打电话，也没有敢证实，也没有敢去问，因为我知道弟弟兄的爱心，如果本来没有什么事，我这么一说，他肯定是非常的什么。但同时另一点我也很高兴，我就觉得哎呦，大家一起聚会，我肯定又能享受到口福啊。因为我参加过几次北区的这种弟兄姐妹的家庭聚会，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他们有那么好的手艺啊，能做出很多又好看又好吃我自己又学不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哎，这是很好一个机会。所以这一个星期当中因为忙忙碌碌也没有想很多，但是真是没有想到星期五的晚上吧，就变成了给我和另一对要去加州的弟兄姐妹的一个送行的会。在那个聚会当中，大家用诗歌用主的话语来劝慰我，来鼓励我，来勉励我，这样我觉得在回家路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慨。当时就是说找工作的时候没有说很意识到，但是因为兄弟姐妹的这种爱心，让我觉得真是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在这个主的家庭里面一见两年过去了，真的我觉得没有大家的帮助我不可能走到这么一个今天。你们和这个church已经成为我生命当中，特别是我灵里生命当中一个组成的部分，我实在是难以割舍。特别是我想强调的，我觉得受那个信主两年多的时间嘛，当然主的带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兄弟姐妹的爱以及在主里的这种劝慰，主里的帮助，确实是我灵里生活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我想说的就是我来这个教堂，来这个church，来这个主的家里面，是由一对非常年轻的非常信主的弟兄姐妹带我来的。他们来的时候并没有很用言语来给我查那个传福音，但他们却用自己的行动呢，让我感受出来他们与别人不一样。当我认识那个姊妹的时候，我也并不知道她就是基督徒，但是给我的感觉她就与别人不一样。现在我知道，因为她里面有神的那种生命，所以她表现出来是神所给她的那种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当时我感觉就是觉得她的从容，但是我很感谢主给他们一个非常敬主的心，也非常一个传福音的迫切的心理，所以他们非常的执着，每个星期六的时候都给我打电话，就是说星期天去不去撤职啊这种样。因为他们执着，所以我到了这个家里面，到了这个家里，主也到了我的里面，然后主也到了我们家里面，真的很感谢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能站立在这儿，能给大家做主，然后传就是做主的见证，我觉得跟一对就是啊中年夫妇他们的帮助，我觉得实在是分不开。我觉得没有他们，我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子。这对那个中年夫妇，我知道中年的那个弟兄姐妹，我知道他们确实非常的很忙碌，但是呢，他真的到我们家走访很多。他每次到我们家走访的时候，都把那个主的爱真是丰丰富富的，真的浇灌在我们的家庭里，让我和我先生这种饥渴那种心灵真的得到一种饱足。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想要求的自己的荣耀，我知道他想求的是神的荣耀。特别是当初他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啊，动手术抱着虚弱身体还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到我们家里来，真是把那个主的爱带到我们家里。我觉得从人来说我们都是小辈，我们应该去看他，他又那么身体不好我们去看他，可是他知道我们眷顾我们却来看我们。所以每次走了以后，不仅有那个主的爱，而且我真是跪在主的面前真是泪流满面。我觉得我自己真是不配这样的一个人，我知道因为主他是真的是爱我，他因为爱我，他知道我需要他，所以他知道我需要他的时候，当我在自己祷告的时候他在跟我说话，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他也跟我说话，他还派他自己就忠实的仆人到我们家里来，把这种爱子给予了我们。当今天早晨我在开车的路上想要今天做见证的时候，我的泪水啊就哗哗的往下流，当时我挺高兴的，好，流了以后在这边就不会流。我觉得做见证是一个很就是说应该快乐时期，给大家带来那种神的快乐神的喜悦。所以这个中年的兄弟弟兄姐妹真的给我的爱，我实在是用言语能够表达出来，但是我知道他们的爱是因为他们得到主的爱，所以把这主的爱又给了我。还有我们的牧师身体不好年纪大，但是也经常到我那边去为我祷告，坚强我的信心。 还有很多所有大家很多很多人，我很难就一一来说出你们，但是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真是表达我的感谢。但同时我也知道我把这种感谢给你的时候，很多人包括前面提到的人，他们肯定不会接受，因为我知道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主的这种爱，我们才有这种能力，才有这种可能去爱别人。所以让我们用这个机会，还是把这种爱，把这种赞美和把这种感谢献给我们的父神，献给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同时因为学习告一个段落，然后有时候想一想到美国来这么多年，自己到底有什么一种啊成就，好像不是成就，有什么一种长进，觉得长进确实很多，当然是啊独立生活能力的提高了，语言方面提高，因为主的怜悯的话，因为学业提高。但是我觉得我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和我人生最大的一个福气，就是得到了主他自己，他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给予了我，这样我的生命当中真是有了一个稳固，有了一个坚定的东西，这样我就不至于再受外界的影响，在我的生活当中只是在快乐和痛苦的两极这么样一个跳跃，我真是很感谢他。但是有时候我真的要是让我一一的列举主对我这两年多的恩典，我觉得大家下午都不要走了，就待在这儿了。但我想说的是，就像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时候，他没有信主，他就说那你找到工作了肯定要感谢你的主了。我说当然是，没有主的怜悯，没有主的恩典，我就不可能走到这么一个今天。但是我又很难把这主的爱只是局限于在某种事情的成就，比方说工作，或者是课题的成功，或者是说啊学业怎么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成绩。我觉得主确实是他眷顾麻雀的主，他也很眷顾我们生活的需求，他的爱真的点点滴滴的也在这生活当中体现。但是我觉得我最为最为感谢的就是说，主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也把那一个不朽的生命也给了我。我也非常感谢主，在我信主这两年当中，我的生活不是说那么一帆风顺，但是正因为我有了一些挫折，虽然我有软弱，但是因为主他给我的爱，我还能够站立，也因为你们大家兄弟姐妹的爱，我也能够站立。但是真的让我感受到，真是那种感觉，就是从前风闻有你，但是今天亲眼看见你。我觉得我的主真的离我不远，他就在我的心里，每当我祷告的时候他就在跟我说话，他只是那么个祷告的那么一个距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最大的一个快乐，也是最大的一个喜悦。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不足轻重的，所有东西工作钱财都会随时间而失去的，但是主给我的爱，主给我这个生命，我觉得永远是不变的。当我们人生最害怕的恐怕就是死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主了以后，我们人生的不再是一种永恒的减灭，我们还有一个另外的国度。当我们就是生活在世上，我们也会害怕黑暗，虽然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有资格站来讲这些东西，但是我知道主就是我们的光，很多在座弟兄姐妹都知道生活在主的光当中。同时我们有时候在世上劳碌困苦劳碌，挣那么多的钱就是为了好像怕自己没有饱足，其实主就是我们粮食，我们得到他我们就得到这种饱足。主也是我们那种河流，就像季弟兄给我诗歌一样，他是那种乐水的河，我们得到他不止不至于饥渴，而且还得到那种快乐。只是在这两年当中，主用点点滴滴的事情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也就是用了点点滴滴的事情告诉我，他实在愿意不仅把生命给了我，也实在愿意把他里面那种平安，里面那种喜乐，里面那种满足完完全全的给予我。我现在所想求的是只是给予想主给我一种更加属天的智慧，让我能更加的得到他，能我更加的明白他。同时我也在迫切的祷告，愿主在我将去的地方也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家里的预备，也有这么好的弟兄姐妹。同时我也坚信主定会的，因为他已经爱我，他已经节选了我，他并不会抛弃我。我是只要自己在这里就是提醒我自己，让我自己不要掉队，不要一直要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家里面当中，让我生活平稳的时候不要骄傲，让我生活困难的时候细心不要软弱。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就是 physical 的这个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同在一个神的大家庭里面。我知道我们还会相互的互相劝勉，也相互的带导，当我想也共同的追求，我想当我们有一天再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会不至于羞愧，不至于跌倒。好，就这样，感谢大家。
唱首诗歌233首。在我们唱诗歌以前，我读一段圣经，两句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你们不要翻，我念给你们听。他说，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神也把他自己赏赐给寻求他的人。阿们，这是神的话。我们来唱诗233首，我们站起来唱好吗？